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来听听一个从小在她的家庭当中不被重视的女孩，一直被家中的长辈认为是来讨债的孩子，在非常传统的客家家族当中成长的孩子。走到如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如今又如何能够用他的生命去祝福别人呢？李雪慧传道在他一岁的时候呢，就罹患了小儿麻痹症。其实这样的一个病症带给他的一连串的不幸，一连串的委屈，一连串很辛苦的路程。但是如今，他却是许多许多人眼中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着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再一次盼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过后，我们一块来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分享李雪慧传道的生命故事。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李雪慧传道的生命故事。雪慧传道，你好。
你好。
其实在刚才的引言当中，我们就知道你是一个客家女孩。
是、
我们来认识一下成长中的李雪慧。
我是一个从一个很传统的客家家庭成长的一个小孩。我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也是客家人。那父亲讲的是四线，母亲讲的是海路，所以我是双语的客家人。那从小父母就要求我们要会讲这两种客家话，所以我们这两种客家话都会讲，但是讲的不是非常的标准，所以我的客家话叫做四海客家话。
嗯，
因为有海路跟四线掺杂在一起。那因为我从小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小麻痹，所以在我的长辈的眼中，他们常常会跟我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然后呢他太太快要生的时候，这个丈夫呢就去请那个产婆来帮他接生。那他在路上要去接这个产婆的路上，就遇到两个人，一个长得很漂亮，一个长得很丑。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两个人要去哪里，三更半夜了要去哪里。他就说他要去投胎。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要去哪里投胎？他就说我要去哪里哪里投胎。他说那你要投胎做什么？长得很丑的说我要去还债，长得很漂亮的说我要去讨债。那从小从长辈的口中一直不断地听他们诉说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自己就慢慢地明白说，原来在长辈人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来讨债的孩子。因为在传统信仰的当中，就是认为说像我们这样子有残疾的孩子不是来还债的，是来讨债的，是来折磨父母的。可是在小时候我自己一直很希望我自己不是一个来讨债的孩子，所以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觉得我就立下心志，我自己要当一个很讨父母喜欢的孩子，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好孩子。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她常常告诉我说，她因为我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因为很多的长辈都认为说她生了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是因为她上辈子造了孽，所以这辈子我是来跟她讨债的。所以呢，我的母亲就一直灌输我，一直告诉我她为了我的身体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那我为了不要伤母亲的心，所以我也一直让我自己就是尽量做一个好孩子。 所以我母亲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她就一直训练我很做很多的家事。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有四个妹妹，那我的第二个妹妹小我四岁而已。这个小我四岁的妹妹，她从爬的时候就是我带着她的。我虽然自己不会走路，自己也是用爬的，可是我就留在家里带妹妹。那因为妈妈要忙我们家农场的事情，父亲，我小时候父亲事业没有失败的时候，他是开农场，家里有很多的工人，所以我母亲他都要忙那些，然后我就要陪着妹妹，她爬到哪里我就跟着爬到哪里。那我记得记忆当中大概四五岁左右，我母亲就开始训练我洗衣服。我母亲每天四五点起来的时候，她就把我叫起床，要我生火，然后我妈妈煮菜。
那时候就是大炉灶，
大炉灶，非常大的炉灶，然后要生火，所以我手上有很多烫伤的疤，所以我很小我就会想很多的方法解决自己的困难。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呼召的。当我长大，我信耶稣之后，我就明白了，我从小喜欢思考，其实在我的患难的当中带给我很多的祝福。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面临很多的可以说是人生的困难的处境。我还没有满六岁，我就懂得什么叫做自杀，我就知道说可以用我自己的手结束我的生命。但是我也知道说，自杀不管用任何的方法自杀都有可能被救回来，救回来之后那个生命是更不堪，人家会嘲笑他，会冷嘲热讽的对待他。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意念，一个念头，我很想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我很想要把我自己杀掉。可是呢，我又常常听到我母亲说她为我受了很多的苦，有好几次半夜我拿了一条绳子，我很想要把我自己结束掉，可是我看到睡在旁边的妈妈，我就不敢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怕我的母亲伤心难过，因为她告诉我说她为了我的缘故，她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长辈的还有邻居朋友的嘲笑轻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我这样子做很对不起妈妈，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子做。可是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里面消失过。
为什么在那么小年纪的时候你就对自杀已经有一个概念？是不是听过或看过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让你知道有自杀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邻居他喝农药自杀了。那个时候我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但是有收音机，有时候会有听到，还有看电影。我母亲常常会带我们去看电影。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环境算是很不错，所以我母亲常常她就会有假日的时候，她就会骑着脚踏车载我们这些家里的孩子一起去看电影。然后我就看到人家自杀就是上吊，
所以这个部分带给你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从学会传道刚才这样一段的分享，我就知道说其实从你出生之后就是一个不快乐的孩子，因为从你懂事之后你所接受到的讯息都是负面的，
对，
就是长辈对你的评价，
对，
以及从母亲口中看到你带给家人的一些不方便，甚至可以算是羞辱，所以这些部分带给你的都是非常不快乐的生命，
对，非常负面的。
对，那在这个过程你提到跟母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母亲带给你的影响。那能不能谈谈你跟父亲的关系？父亲当时的生意还没有失败之前，也算是有产业的一个财主吧。那当时你跟父亲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
谈到我父亲的话，老实说我心里面会蛮沉重的，因为我父亲，我的印象里面，我父亲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他打过我所有的兄弟姊妹，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但是他在言语上的伤害，对我的伤害算是蛮大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触教会，但是我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家就是我常常会坐在地板上，然后我父亲要从我旁边过去，然后我挡到他了，他就讲了一句，他用客家话讲，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跛脚的不赶快死一死，在这里挡路。这样的一句话在我以前讲来我一定会很难过，而且我会很不愿意讲出来。但是当神的爱医治我之后， 我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讲出来，虽然我讲出来的时候还是会很难过，但是我已经完全饶恕了我父亲，而且我父亲过世了十几年了，老实说到现在我还非常的爱我的父亲。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不明白上帝的爱。那在我父亲过世之前，我传福音给他，他在病床上受洗。在我父亲生病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跟我父亲有真正的修复，真正的和好，所以我现在并不会恨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算是跟孩子的距离比较远的一个父亲，是很传统的客家人。传统的客家男人比较跟孩子没那么亲，客家人的家庭的孩子会跟母亲比较亲，跟父亲是很有距离的，因为父亲在家里都是扮演一个很严肃的角色。
是，那我们谈到说从成长过程当中你跟家人的关系之后，我们来谈谈念书的时候的李雪慧啊，进入学校读书之后的你，在学校当中你跟同学的互动或者跟师长的互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讲到读书，其实我的读书是比一般人延迟了两年，因为我本来应该要念书的时候，我父亲说因为我不会走路，所以他不愿意让我去念书。我是跟小我两岁的妹妹一起入学的，在这过程当中我母亲就告诉我，因为你不会走路，所以爸爸不让你去念书。所以那两年我非常认真的练习走路，以至于走到我的脚都变形了。那你现在看到我的样子是经过了五次开刀矫正之后的样子。
小时候当你罹患小儿麻痹症的时候，其实家人没有帮助你去有任何的辅助器来走路，你都是在地上爬的吗？
其实我的母亲还有父亲他们算是真的是很尽力在找医生医治我。我的印象当中我非常的怕看医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进出医院，然后他们想尽办法的医治我，也做了针灸很多的方式，为了要让我的脚能够成长能够有力。那其实我的脚现在还是可以发现到说它有部分是没有发育起来的，因为我的脚的皮肤很像婴儿的皮肤，就是它没有发育起来，好，这样子就是很细这样子。可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因为四十几年前的时候并没有很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父母那个时候不知道说可以给我穿铁鞋或者是怎么样。一直到后来我十几岁之后，我们从台东搬到新竹之后，那透过我父亲的朋友我就到了振兴医院住院，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我才有穿支架那以前我就是拿拐杖而已，所以拿拐杖我走路我常常会跌倒。其实我非常的期待上学，我非常的期待能够识字，能够学习，能够读书。可是当我去到学校之后，我发现外面的世界更复杂了，比在家里的隔壁邻居的那个环境更复杂。同学他们就会不经意的，我也没有惹他们，他们就会不经意就是欺负你，嘲笑你说你跛脚的掰咖怎样。然后就我在走路的时候，他们男生就会故意把我的拐杖踢跌倒这样子。所以我就对这些人，我觉得这些人很坏，非常的坏，所以我脾气不是非常的好，我脾气非常的不好。那因为我要用手撑拐杖，所以我练就了我的臂力非常的有力，所以我常常会拿东西丢人。因为我生气，他们欺负我，无缘无故的欺负我，所以我会拿东西丢人。我也其实是一个蛮倔强的孩子，因为我从小就立志做一个好孩子，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冤枉我，我会非常的跟你犟到底。所以在学校里面，我跟老师常常是敌对的。如果这个老师对我很好，我对他印象很好，那他那一科我可以考试考得很好。如果这个老师对我不好，那他那一科我永远可以考六十分左右。其实我可以考得更好，但是我就考六十分左右就好了。然后同学呢，我就尽量不跟他们接触，我把我自己封闭起来。 我念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是念升学班，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一直考试一直考试，那时候大概五六点我们就必须要到学校去，然后念到晚上六点多才能够放学，才能够从学校回来。那个时候没有补习班，我可以在一个礼拜的当中没有跟有好几个同学讲过一句话，在全班每天这样十几个小时和在一起，我可以这样。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就会望着窗口看人，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变得很会观察。上帝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神，他真的是从很，我其实就像圣经讲的，我从母腹当中他就拣选了我，他就认识了我，虽然我还不认识他，我也不承认他是我的主，但是他就已经看顾我啊，他就已经在看顾我。所以当我很在国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跟我同学讲过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惹我，如果惹火了我，哪一天我就把你们从窗户丢出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中的时候，女生班都在楼上，男女分班嘛，男生班在楼下，因为男生比较皮，所以不能在楼上。然后我就跟我们同学讲说，如果你惹火了我，哪一天我就把你从窗户丢出去。然后同学相信，为什么？是因为有一次他们惹火了我，我把那个整个课桌椅搬起来就给他甩出去，是桌子哦，不是椅子，把它搬起来，然后就给他甩出去。那我是就是说，你不欺负我，我都不会讲话，不会有反应。但是你欺负我到我忍耐到我爆发的时候，这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从这个部分的分享，觉得成长当中的李雪慧其实个性上蛮强的，但是也有点愤世嫉俗，
是
因为受到太多太多来自环境的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对，
那我很想问一个问题，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难道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你身边的陪伴吗？
问到这一方面，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家一直搬家，我父亲因为帮人家担保，所以他事业失败之后，整个农场都被倒掉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搬，从台东搬到新竹。我原来是在南投出生的，我父亲，我从南投出生，然后大概我一岁多的时候，我父亲搬到台东开农场，然后九岁左右，九岁十岁左右搬到新竹。那我们一直在搬家，搬到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合力买了房子，我算一算大概要20次左右了，所以我一直在搬家，所以我没有什么朋友，非常的孤单。那我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够体会到说，如果你让孩子一直改变他的环境，他的童年是不会很快乐的，他没有，不容易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小孩子如果他能够拥有几个好朋友，小时候的同伴的好朋友，其实那会成为他一生很宝贵的一个资产，一个回忆。
是，我想听到这里，就是大概听众对你的成长过程都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知道说其实从小生除了是来自于外在环境，包括自己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所带来给自己的一些不平等的遭遇之外，就像刚才说的，从成长过程当中搬家那么多的次数，也带给你很多的不安定感，
对，
没有安全感啊。那刚才你一再提到说，信主之后的你啊，你可以不再恨你的父亲，反而可以爱他。信主之后的你，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这些事情，都如同圣经上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想，这时候我们就来听听你是怎么样接触信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客家人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民族性啊，
对，
那他们对祭祖啦，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族的那种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即使说孩子可能在家中跟父亲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但是整个家族性是非常的，凝聚力是非常大的。
是，
那么因此要从这样一个家庭当中信耶稣，或者听到耶稣这个信仰就去接受，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很想知道雪慧传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受信仰。
我国中毕业那一年就面临一个抉择，因为我刚刚跟您说，我比一般的孩子慢了2年， 去念书，然后所以我国中毕业那一年我就要满18岁了。那一年就是振兴医院通知我要再一次的回到医院去开刀，那他们那个时候的规定就是说满18岁他们就不收，所以那一年如果我选择联考，那我就不能去住院开刀矫正我的脚，那如果我选择去振兴医院，那我就必须要放弃普通高中的考试然后读书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选择，我就去振兴开刀。那开刀回来之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只有国中学历，然后也没有读书，然后就在家里，那我母亲就拿那个手工回来给我做。那我隔壁班有一个同学，他叫做叶纯谷，他现在是竹北长老教会的师母。那他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来我家报佳音，他来报佳音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当他们一群人进到我家的时候，我就跑到房间躲起来，可是当他们开始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从房间里面偷偷的溜出来。那因为那个诗歌真的很吸引我，就是平安夜，那还有他们还有唱了好几首的圣诞节的诗歌，那些诗歌很吸引我，我就从房间里面走出来。那我从房间里面出来之后呢，我那位同学他就看到我，他就走过来把歌词递给我让我看，我就看着那个歌词，然后他们唱完了他们走了。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他就来我家探访我，邀请我说去参加青年团契。那时候我并不想去，那时候其实是我妈妈怂恿我去的。那为什么我母亲会怂恿我去？因为我从出院到圣诞节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连家门一步都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妈妈她很担心我，她觉得我们家就住在一个公寓房子三楼里面，我连楼梯都没有下过一步，一个月了，然后对家里的人也不太讲话，所以我母亲就有一点担心，她就告诉我说你就出去走一走啦，出去啦。然后我也很感谢我那位同学，他就每个礼拜六就定时就来接我，因为我家到教会要走一段蛮长的路，这样他就定时接我去教会然后送我。可是我到教会之后然后教会就送我一本圣经，那我非常的喜欢阅读，我从小就很喜欢阅读，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就喜欢阅读这样子。教会送我一本圣经，我就把它当作像小说一样就一直读，我就发现到说其实圣灵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我们，就像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说他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还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得自由这样子。所以当我不断的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哇，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他行神迹，他医治瘫子。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耶稣讲说，你如果是神，那你就医治我啊。那个时候我还要穿那个支架，然后要穿到腰部，所以走路是用跳的，然后后来上帝真的就慢慢的医治我，先让我腰的支架拿掉，然后右脚的支架拿掉半截，拿掉一只，然后左脚的也都拿掉，然后也都可以走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可以用一只拐杖走路。那现在是因为我的脊椎侧弯比较严重了，所以又恢复用两只拐杖走路。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去教会。可是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信耶稣。我为什么没有马上信耶稣？是因为我从小，我爷爷、我的母亲就到处带我去庙里拜拜。我觉得这耶稣跟庙里的那些偶像大概差不多，大概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很想要知道说，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神？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的去看。我就按着圣经看了圣经，然后我就因为常常去做礼拜啊，然后 参加青年团契啊，人家怎么祷告你就一样画葫芦嘛，然后就跟上帝祷告，然后就跟主耶稣祷告说，那你医治我啊怎么样。诶，常常就在这样过程的当中，我就慢慢的经历到，诶，这个神好像是真的，他好像是真的。然后慢慢的，后来我也慢慢的发现到说，哦，原来为什么我们人要信耶稣，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想到说，上帝他为什么能够爱世人，然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一位神他愿意为人钉死。我就思考到罪的问题，我虽然没有杀人放火，但是从刚刚我的分享，你可以知道说，我里面非常的愤世嫉俗，我非常的痛恨人的做坏事，我会恨人，我会骂人，我也会觉得说里面也有嫉妒，为什么我就要受这么多的苦，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就不用不需要，甚至在我的家庭的当中，我的兄弟姊妹的当中，就像我刚刚有分享的，我必须要做很多的家里的家事，那我的兄弟姊妹他们可以不用做，我母亲就是要求我说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啊，那兄弟姊妹他们可以翘着二郎腿看电视，不用，我就等着我煮饭给他吃。听起来好像很不公平呢、啊。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可是当神的话语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到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我发现到我自己也没有比任何人更好，我发现到我也会去毁灭生命我虽然不会去想要去毁灭别人的生命，我想要毁灭我自己的生命。所以就是让我看见到说，在我过去拜的那些民间宗教的信仰的当中，我就发现到说，这些神他们虽然说他们是神，但是他们并没有为罪人死，那他们就是劝人为善，要叫自己说要修，要苦修要积阴德，都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善来让自己变好。那我就发现到说，其实自己想要行善根本做不到啊，不可能。后来我在圣经里面我才看见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苦，他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立志想要做好，可是他做不好，他立志不想要去做的，他却偏偏去做。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啊，这就是我生命的写照。所以我就发现到说，我想要来认识这一位神，我想要更认真的来认识这位神。那从读圣经的过程的当中，我就发现到说，上帝就慢慢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帮助我，让我能够去了解他的救恩，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他是怎么样的为我舍命，他是怎么样的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战胜了我的罪。我可以靠着上帝，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力量，所赐给我的能力，在我的心里让我能够选择不要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去做，但是我可以一次一次比一次的更胜过这些诱惑，更胜过这些罪的引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之后，我才决定受洗。
恳求你来救。
在这四五年的过程的当中，我母亲一直不断的警告我，她说学会你去教会可以，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给我受洗。那我一直不明白说为什么不能受洗。可是后来我真的决定说我要受洗，我要成为神的孩子，我不要再在世界流浪了，我要回到神的里面去。后来我就决定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满了，我也二十几岁了，所以我就决定说，我就觉得说我是一个成人，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不要受洗，我就在教会受洗。可是我受洗完了之后，我被我母亲发现了。她怎么发现的你知道吗？因为母亲她常常会拿我的衣服啊，拿我们家人的衣服去庙里祈福，然后庙里的祭童就把我们家一堆人的衣服的当中把我的衣服挑出来，然后对我母亲破口大骂说，这人已经不属于我了，你干嘛还拿来求我。我母亲很纳闷，她就回来，她问我，你受洗了对不对？我说是啊，你怎么会知道？她说难怪哦，难怪那个庙童骂我。我才知道，从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原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我才明白说，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女孩子她嫁了人之后，如果她的户籍不迁到她的丈夫的户籍的里面，她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那相同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也一定要这个受洗的动作。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受洗的动作，我们就好像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户籍迁到你的夫家去的那个相同的道理。这样子，所以当我受洗之后，正式的归入到主的名下之后，撒旦魔鬼当然他不喜欢，他不高兴啊，他当然会骂我妈妈。虽然我妈妈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也不清楚说这个受洗是这么重要。可是撒旦魔鬼比我们更清楚，这个受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您接触了这个信仰不要犹豫你要赶快受洗。
归属于上帝，对不对？
是。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像刚才我有提到说，在客家的这个民族性当中来讲，这个族群来讲，传统信仰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对。
那今天你成为这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也就会成为家人当眼中的叛徒。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承受到来自家族很大的一个压力跟反对势力呢？
当我到教会去差不多一年左右，因为我读圣经，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如果要信耶稣的人不能拿香拜偶像。因为我从旧约的里面我发现到说不能拿香拜其他的偶像，因为香在旧约的里面，香是归给耶和华神的，是至圣的。所以我就跟我母亲讲说我到教会去了，我不再拜祖先，我说我不再拜拜了。那我母亲她觉得说，我不拜外面的土地公啊、妈祖庙啊那些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拜祖先真的太悖逆了所以我母亲就给我很大的压力。那然后她也告诉我说你去住院的时候，我去城隍庙许了愿啊，然后你要还愿啊，怎样怎样，就是要压迫我去庙里拜偶像，这样要叫我去拜。那可是当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的决定说我不要拜的时候，我没有跟我母亲起争执，我只是告诉她说我不拜了，然后我就真的不拜。她拿香给我，我就走开她在拜祖先的时候，我就回到房间里面去，她怎么叫我就不会出来，我也不会顶撞她这是我很倔的。我也不会顶撞我的母亲，我也不会跟我的母亲吵架，不会。那我的母亲就开始跟我的兄弟姐妹讲啊，跟我家里的人讲，跟我的外婆那些阿姨那些姑姑姑妈那些讲，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下我就惨了，因为我父亲是独子，那过年过节姑妈他们都会来，我们亲戚朋友都会来我们家我爷爷那一辈的那个，就是我姑婆他们也都会来我们家。每一次一来我就被围攻，就被念，就被讲的熟络的体无完肤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几年。 那一直到后来我父亲在病重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他，他在病床上受洗，受洗之后过了一个多月他过世了。我帮我父亲办他的告别礼拜，因为我父母他们的婚姻是破裂的，我父亲生前跟我母亲是分居的，那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跟着我母亲，我父亲他自己一个人。父亲过世之后，过世之前我就跟我母亲商量，我说我父亲已经受洗了，他走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基督教的仪式。那我也问我父亲，我也很感谢神给我智慧给我勇气，让我知道要先帮我父亲录音，然后呢让他留下说他想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办，他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那我很感谢神，就是在这过程当中神一直帮助，让我的母亲没有反对。所以在帮我父亲办丧礼的时候，我经历了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我父亲受洗之后没有多久，没有几天，上帝就告诉我说哪一天我要带你父亲走，我给你多久的时间帮你父亲办告别礼拜，哪一天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哇，我怎么受得了，我那时候简直像疯了一样，我就跟上帝吵架。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三月底，我父亲是四月二十五号过世的。三月底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念神学院学校就放春假。我那个礼拜本来要好好的写报告的，我没有办法写报告。我记得有一天我就骑了我的三轮摩托车，我没有戴安全帽，下着雨我就冲出去。当我冲出去之后，我就猛飙，我就飙车，就在那里骑得非常的快。我就去到了一个坟场，那个时候因为是清明的前后，所以那个坟场就是清理得非常的干净。那坟场上面有很多的十字架，我就发现到说怎么那个坟场到处都是十字架。我就跟上帝讲，我就在那边大吼大叫，跟上帝说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了，指着那些坟墓墓碑那个牌子。我就这样子在那边跟上帝吵架，就这样子反反复复的差不多一个月，一直到我父亲要走的前几天，我跟上帝讲说好吧，如果你真的是要把我父亲拿走，那么我愿意。我就这样子跟上帝讲，那医院就通知我们说要把父亲接出来。父亲出来出院之后没有几天，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姐姐就打电话来说父亲又吐血了，要送哪里，要送台北还是送新竹。我说要送新竹，因为我那时候心里面很清楚，如果送台北的话我会非常的辛苦，为父亲办理那些后事我会非常的辛苦，就直接送新竹。就送新竹，那天晚上我就陪着我父亲一直到第二天我父亲走。那我父亲要走之前，他是很清楚的跟上他自己祷告，他叹了一口气，他说哎，天父，我真的是很苦，如果你要医治我你就医治我，让我痊愈，如果你要接我回去你就接我回去吧。我听到他的祷告，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那一天就是上帝要告诉我说要接我父亲走的日子，我就知道说我父亲要走。那天中午父亲真的就走了，可是在我父亲走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要求的每一件事情，上帝就很怜悯我，就应允了我。那一个礼拜的当中，我就自己一个人我把我父亲冰到那个冰库里面，然后我自己去订我父亲的棺木骨灰坛，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我自己一手包办下来了。甚至父亲告别式的那个
程序单
都是我自己打的，都是我自己打的，然后弟弟拿去印。在那个礼拜的当中，我发现我的情绪非常的平稳，无论家里人给我怎么样的责难，因为他们对父亲的不谅解， 当然我也能够了解他们心里面的愤怒还有难过，我想说那个是非常的错综复杂的。可是那个礼拜我就能够很平静的白天去外面办我父亲的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晚上回来让母亲姐姐弟弟妹妹疲劳轰炸，炸到凌晨，然后累了爬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又骑着摩托车出去办一些事情。当我父亲的丧礼办完之后，我阿姨打电话来问我母亲说，你们办得这么好这么隆重花了多少钱。我母亲告诉她说才花了多少钱，她说怎么可能，你们办得这么好怎么可能只花这些钱。我母亲说是的，因为是我们家老二办的，他现在正在念神学院，我知道他不可能垫钱出来然后他的收据什么全部都一清二楚，账都一清二楚。他就我母亲就这样讲。之后我亲戚当中就有人讲一句话，他说基督教，原来基督教里面的丧礼是这么温馨，因为他们印象当中丧礼是非常的可怕的，是会让他们害怕的，可是基督教的丧礼却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温馨。因为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我只发出十张讣文，因为我根本没有空可以发一个一个朋友去发，可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让我真的是感受到神很多的爱，因为我的朋友来了100多个，我的母亲还有我的阿姨他们说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怎么有那么多的人，而且都非常的准时到达。而且 我父亲丧礼的那天是倾盆大雨，但是很奇妙的是当 我们做完告别式礼拜那个雨就停了。所以在这个过我父亲的丧礼的过程的当中，让我家里人真的是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父亲丧礼之后，我全家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以前这样子常常会数落我说你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坚持，他就是说坚持传统留下来的信仰。但是我发现其实神也在我家庭的当中动工，因为我看见我兄弟姊妹他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会很感谢神，我说上帝你真的是保守我的家庭。我们家兄弟姐妹的关系比很多的家庭都还要和乐，我们都能够很直接的沟通，我们都能够很坦白的很讲得很露骨，很都可以很什么话都可以讲，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我就觉得这种感情真的是很多家庭很羡慕的。然后我母亲生病，我们兄弟姐妹都不会计较说你要照顾妈妈或是谁要照顾妈妈。记得有一次我母亲住在台北的三军总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我们八个兄弟姊妹轮流请特休假，每天陪在我母亲旁边，从来没有一天没有一个孩子陪她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真的体会到神真的是把他的爱放在我的家庭的里面，那我也相信上帝听了我的祷告祝福我的家。
我想从一开始听到学会传道成长的过程跟家人的关系到现在，我们真的感受到上帝的恩手一直在扶持这个家，祝福这个家。
对对，
虽然学会传道刚才提到说从信主之后到后来家人可以接受你的信仰，这中间是用一些事件来带过，但是据我知道这中间过了17年之久的时间，
对，
才能够让家人慢慢的接受学会已经是基督徒了。
对，
而且当然这中间你去念神学院，然后慢慢的母亲也承认说这个女儿已经是归属于上帝了她也是做了传道人了。那走过这么长的岁月，其实走到如今，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发觉说诶，信耶稣之后的你像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难处要去经历，
对，
但是生命不一样了，生命中有光芒了。想在节目的最后请学会传道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回过头来看成长过程走到如今已经40多年的 年头了。
对对、啊、
回过头来看这一生的历程，你觉得信主前的你跟信主之后的你最大的差别跟收获是什么？
信主前我面对苦难，我会有很多的抱怨，我会很多的怨言，我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苦毒在里面，我会有很多的为什么。其实我信主之后我还问了为什么，问了很久。但是我这几年我不太再问为什么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在患难中还能够喜乐？这在一般人听来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会觉得是很疯狂的事情。但是从我刚刚的分享，大家可能可以体会到，我从小到大我经历很多的苦难，然后经历很多的病痛，经历很多的事情，经历很多的人负面的这些点点滴滴。但是我经历这些之后，我发现，我现在发现这些都为我的生命效力。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因着我过去所经历的那些，我现在我可以遇到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人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陪伴他，我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接纳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会劝他说，哎呀你要忍耐啊。面对一个在患难中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要忍耐。可是我常常会问人家，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忍耐？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忍耐？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忍耐可能比你的忍耐更多，比你所说的更多。你在他的光景当中，说不定你还没有他的忍耐的一半都不一定。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开始能够去陪伴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开始能够去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开始知道说不是定罪式的规劝，也不是要很要求他把更高的标准摆在他的身上。例如说一个行动不方便的人，你还要求他说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把更重的担子，就像圣经里面讲，把更重的担子加在他的身上。一个已经生病了的人，你还告诉他说你要快乐啊，你要笑啊，他就已经这么苦了，你还要求他要笑，他怎么笑得出来呢？但是如果说我们用同理心陪着他体贴他，真的是你让他感受到你真的是关心他。其实很多时候关心并不需要用言语，很多的时候关心是不需要说话的，那人家就能够体会到你真的爱他，你真的关心他。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我非常的有负担，就是为一些在患难当中的人来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神的圣灵也会常常在我的心里面让我想起很多神的话，我就用这神的话来为在患难中在病痛当中的人来祷告。所以每一次当我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上帝也会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所以我总是会讲一句话，说天塌下来也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会顶着。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会变成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不管你再苦，你都可以选择你要被那个苦的感觉抓住，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你跳出来，你跳出来，你不要被那个苦的感觉抓住，但是你可以去经历那个苦有多苦，然后把那个苦记住，然后以后这个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很特别的产业，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可以帮助你让你知道怎样去面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不会再用批评论断定罪的方式去面对在苦难当中的人。这就是 我能够体会到说为什么在患难中要喜乐，然后患难会生出忍耐，忍耐久了你就会老练嘛，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老练，上帝应许我们说老练会生出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上帝说依靠耶和华神的必不至羞耻，他的百姓永远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神的灵，他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就是这个爱就是我无可救药的乐观的那个力量的来源，那个泉源的来源。所以很多时候人家会问我说你经历这么多你怎么还能够去爱人，我说就是因为经历这么多，然后也体会到神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恩典，所以这个爱是很白痴的爱。为什么想说很白痴的爱？因为这个爱是他不会，你爱对方，你不会要求说，不会期待说他有什么回馈。那你这样的付出其实是很快乐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期望，你不会落空。当你这样子给出去的时候，如果别人有一点点回应，哇，那个喜乐，那个快乐，那个丰富，真的是很丰富，好像比你去吃山珍海味那个大餐还要高兴，还要快乐，还要让你的心更跳跃。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就发现到说面对苦难，如果有神的爱在里面，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李雪慧传道的生命故事。我们衷心的盼望这一段特别的时光分享李雪慧传道的生命故事，也借此机会来省思自己生命的光景。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论过去的你，过去的我，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背景，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一刻，我们可以有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过去不论是伤害或者是一些不快乐的记忆，都不再能够辖制我们，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反而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有盼望、有光、有爱的生命。就如同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你能够借着这样一个生命的故事，体会一个非常美的真理，那就是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不论我们是不是还看得到前面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那就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敞开自己，将心中的重担，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就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我们能够在主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的得着活泼的盼望以及满足的信心。今天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李雪慧传道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见证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听众朋友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得到美好的祝福。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这些见证的CD 或卡带的话，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可以使用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你可以来电话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拨02。 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谈心啊，所以你的来信也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那么如果说你想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节目当中也很愿意帮助你，我们有圣经函授课程，透过这个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列的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也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讯地址跟我们来联络。在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我们就在这里说声再会，愿未来这一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